好，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带领我们经过了2019年，在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刻，让我们再次回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为着2020年开始，主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对你有更多的认识，不但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也晓得你要我们当尽的责任是什么。求你透过我们今年的主日学，让我们在思考卫斯敏特小要里的当中提到有关这十条诫命，这是你不单当时你颁布给摩西要以色列人遵守的，我们更深信这个律法是世世代代一直到永永远远都会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透过这样的思考讨论交流的当中，我们再次学习在这十诫的当中很重要的真理，你要我们去学习的，以致我们能够尽上我们当尽的本分，做我们应当做的。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告诉我们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弃。我们深信不单对当时，对过去，对现在，甚至对将来，对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们都有很重要宝贵的教训要我们去学习。求你就用透过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给我们去明白，给我们去抓住里面重要的精髓，也就让我们不单我们能够学习我们领受，更让我们行你要我们所行的。谢谢你的恩典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以下的时间，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刚才就讲过啊，有谁知道卫斯敏特小要里在哪一年写成的吗？卫斯敏特小要里在1647年，宗教改革之后100年过后呢，1647年的时候在苏格兰写成，然后过了九个月之后呢，他们就在英国伦敦的国会正式的通过，然后很多改革中就采纳的这个卫斯敏特小要里，所以我们信仰里面呢一个很重要的这些的根基哦。那么卫斯敏特小要理里面总共有107条小要理的问答，他用问答的方式，那如果你们上网的话你们可以去看，很简单的，他就有一个问题问你，然后之后呢他就有答案哦，他就有问你就有答案。那么我们先开始思想，那么前面的三诫有前面的三问，第一问、第二问跟第三问，他问些什么？那第一个呢，人活着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来，谁可以回答？荣耀神。人活着的首要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荣耀神，以神为乐，一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第一问的当中呢，他问的。那第二问呢，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准则，以指导我们荣耀他，以他为乐。好，我们一生要荣耀神，我们要以神为乐，但是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准则，让我们可以去在我们的生活生命当中去荣耀他，去以他为乐。上帝赐给我们什么准则啊？圣经，对，新旧约圣经，一直到永远的唯一准则。所以圣经是我们基督徒堂讲的最高的权威，因为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神要我们去遵守，要我们所做的，要我们所行的呢，都记载在66卷的这个圣经的里面，新旧约圣经，直到永远唯一准则。好，那圣经的主要教训是什么？66卷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很重要的东西？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圣经主要的教训是要告诉我们什么？要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是十诫的第五诫到第十诫，要爱人如己，当然这是其中包括在里面，但是主要的浓缩起来在66卷的里面。诶，在66卷里面，谁读过创世纪到启示录的吗？那从66卷圣经的里面，它主要的教训要教训我们什么东西？有两方面。第一方面要做什么？第二方面要做什么？来，第一方面要爱神，还要爱人。怎么爱神？遵守他的诫命，人当尽的责任，就是什么样东西？认识神。啊，这是整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去认识这位神。所以呢啊，何西阿书就告诉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当细力的追求什么？去认识他。神要我们一生做什么？你要荣耀神，你一定要对这个神有认识。 当对这神认识，对他知道我们当尽的责任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在生命的当中去荣耀他，以他为乐。所以呢，对他我们要信什么，就是认识这位神，你要信什么。然后第二呢，你信了之外呢，还要尽什么责任。这是66卷圣经里面，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也是在威斯敏特的前面第二三的问的里面告诉我们。所以很容易记，我们一生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要荣耀他，以他为乐。那神赐给我们什么准则让我们可以荣耀他呢？神赐给我们圣经，66卷的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可以从神的话语里面呢，晓得神要我们怎么样去荣耀他。那怎么去荣耀他呢？这本66卷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第两方面。第一个呢，我们信什么，我们认识这位神到什么程度，这就包括我们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更多的去敬畏他，认识他。所以我们应当晓得我们当信这位神，信什么。所以这是威斯敏特信仰告白之后呢，第四问到第38问的里面就提到我们在神学里常会提到的神论、基督论、圣灵论啊，还有这些啊救恩论啦、啊教会论等等，这些都是包括在这里面哦，就会提到这些都在里面哦。然后呢，上帝要人当尽什么责任呢？这就是从39节开始，就是提到这个实践。好，那像另外一个问题来了哦。那 before 我们进到39节实践的序言的时候，实践在什么时候颁布？好，你们啊，好好思想啊，实践在什么时候神颁布实践？什么时候神把实践赐下来？摩西的时候，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来到西乃山，神呼召西乃山，对吗？对一部分。还有吗？你想实践的精髓的话，你会回想到实践真正其实不是在西乃山颁布。什么时候神颁布实践？你再把它拎到第三问的时候，人对上帝当信什么，人要尽什么责任。所以当怎么样，实践是在西乃山颁布吗？真正的那两个法版，对，是在西乃山的时候，神呼召摩西上西乃山，把这实践颁布了下来。真正呢，实践里面包含的爱神跟爱人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上帝所要求人当尽的责任呢，其实在什么时候真正的时候是颁布下来？什么时候？有谁要试的？亚当夏娃，为什么？你不可以吃什么？要求的是什么？要求的是什么？顺服，对不对？这就是人当尽的责任。所以当有人的时候呢，人什么时候开始？伊甸园，上帝造人的时候，上帝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呢，就造了亚当。就在造了亚当之后呢，再用他的肋骨造出夏娃。之后呢，神造完一切，第七天安息的时候呢，那其实在神造人的时候呢，神已经对人要求有什么当尽的责任。在什么时候开始？就在伊甸园。所以真正实践的颁布呢，不是在西乃山，真正的实践呢是在哪里呢？伊甸园的时候。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呢，神要求人什么？对他完全的顺服。这就是人当尽的责任，可以吗？记得啊。所以呢，第一，人活着的目的为的是什么？荣耀神。啊，神赐下什么准则让我们可以荣耀他呢？神把圣经66卷赐给了我们。那人有什么责任？我们有两方面责任。第一呢，对这位我们所信的神，你要更多的去认识他。认识他了之后呢，不够，神要求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有一生当行的责任。这个就是准则。准则是什么呢？就包括在这世界里面，对神跟对人。我们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对这位神我们应当怎样？我们活在人的面前，我们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我们应当怎样？这个就是整卷 的这一个实践里面很重要要教导我们的。今天我们就会开始来思考十诫的序言。所以呢，小要领的结构呢，所以三部分，第一到第三节刚才讲了，第一节就是第一个问，就是要我们去荣耀神以他为乐，然后第二呢，就是神赐下圣经成为准则，第三就是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那我们要对我们所信的神有更多的认识，我们有当尽的责任。然后第四问到三十八问呢，一共有三十五问呢，是提到什么信的内容，所以他小要领就把它分了，因为第三问的时候说，我们对这位神你要有更多的认识，所以你要怎么认识这位神呢？包括圣父的创造、圣子救赎、圣灵，还有救恩论、圣灵论、成圣等等呢，就包含在四到三十八问的里面。那另外三十九到一百零七问呢，就讲到我们要尽怎么样的责任呢？就包括什么？在十诫的里面，对神我们应当怎样？对人我们应当怎样？这个就是我们的蒙恩之道，哦，蒙恩之道。所以我也把这个主日学，这个三十九问开始我们会提到的这个十诫呢，也称它为蒙恩之道。我们怎么蒙恩呢？第一，你对这位神有更多的认识，那也知道神要我们当尽什么责任。所以这些呢，责任就包含在三十九问一开始，所以包括还有之后呢，还有包括圣道、圣礼跟祷告等等，这是我们的基督徒、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教会生活等等这些在里面。好，所以你做总结，你会看见呢，他就提到人的责任呢有两方面：第一，信，你信什么？你对这位神的认识，你信什么？哦，很重要。生活方面呢，我们应当尽怎样的责任？所以跟新约的圣经是一齐一致的。所以保罗讲什么？哦，我们不当深知我所信的是谁。还有呢，神要求我们应当我们尽什么人的责任，这是我们的生活。所以信仰跟生活呢，两方面呢都要相辅相成，都是要并行的，哦，这两方面。所以对神的认识跟怎么样的尽怎样的责任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学习。好，所以三十九问呢，人当尽的本分，我们有什么本分我们应当尽？三十九问他就讲说，人要顺从上帝所启示的旨意。上帝有什么旨意可以让我们可以明白的？两方面，对不对？圣经讲到什么东西？上帝的旨意，一个是怎样的旨意？显明的旨意，我们都知道神怎么显明他的旨意，也就在66卷的圣经里面，对不对？我们所认识，对神所认识的这些东西，上帝把他要的准则都已经告诉我们，就透过写成的66卷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上帝显明的旨意。还有另外一种的旨意是没有显明，隐藏的，是我们不知道的，神没有我们向我们显明。所以呢，生命记28章就告诉我们，明显的旨意呢是属于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对，另外一种旨意是暗昧呢，神没有启示，隐秘的旨意呢是属于耶和华，神不告诉我们，神不告诉我们不知道的。甚至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呢，有些事情神还是不让我们知道的，有一些隐秘的旨意是我们不晓得。那显明的旨意是我们可以知道的，这些可能发生在我们周围，可能就在上帝已经在圣经里面所启示所写下来，这些都是显明的旨意，可以让我们知道。所以上帝的旨意有这两方面，哦，两方面上帝。然后上帝的旨意我们说过是在永恒里面呢，永远不会改变。神的旨意就是不会改变，因为这位神是信实的上帝，所以他所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神不会改变，哦，所以从永恒的旨意。那四十问里面呢，那我们要怎么顺从这些的法则，神显明的旨意呢？透过什么？道德的律法。那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三种的律法，一种的律法颁布下来的时候呢，一种我们叫做礼仪律。礼仪律是什么呢？就是在利未记的你会看见说他们有些什么礼仪。第一，他们要守耶和华所定的节期。什么节期呢？出埃及之后呢，守逾越节，还有守什么祝棚节，守吹角节，还有什么东西，还有那些 等等的节期，有很多以色列人的节期。那这三个重要节期是他们以色列人必须要上到耶路撒冷，每一年呢过三个节期：逾越节、赎罪日跟这个吹角节，这三个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的。啊，那么呢，在这个礼仪的里面还包括什么东西？献祭、赎罪献祭等等这些东西哦，这些都是在礼仪历的里面哦。那么还有一种是民事历，民事历就是今天我们的法律上所用的，所立法所颁布下来的。所以没有立法的之前呢，杀人不算罪，但是立法被赐下来之后呢，知道杀人就是罪的话，所以这些就成为在法律上的用途，杀人者死等等这些东西，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抢劫等等，这些就是成为一些民事历。所以民事历到今天还有应用的。礼仪历呢，很多已经不用，为什么？旧约的献祭的制度呢，到了耶稣基督来已经废掉了，所以这些已经没有了。但是呢，另外一个存到永远的呢，就是这个道德力。道德力就是上帝要我们所人所尽的责任，对神跟对人，记载在哪里？十诫的里面。前面四诫呢，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第二诫，不可以雕刻偶像。第三呢，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第四诫什么？当守安息日，这是对神。然后第五诫开始呢，要孝敬父母。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哦、等等这些东西，不可以起贪心。另外的六戒是有关对人方面，所以这个就包含在道德律的里面，在这十条诫命的里面。那道德律法的大意是什么呢、哦、就从这十诫里面，它的大纲，它的大意主要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就包括在十诫的里面。十诫包含什么东西呢？就是整个律法的总纲。耶稣所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你要怎样？会背吗？律法的总纲是什么？耶稣说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其次是什么？要爱人如己。这个就包括在律法的总纲这十条诫命的里面。所以尽心尽意爱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刚才第三问的时候记得吗？所讲。你认识你这位所信的神吗？哦，你要对这神有更多的认识，所以你要尽心尽爱这位上帝神，然后呢，爱人如己，这个是我们当尽的责任，看见吗？所以就包括在信心跟行为的里面，这两个配合在一起。所以十诫适用在今天这个时代吗？所以如果你去别的教会，你今天看到为什么恩业教会、永业教会，我们每个礼拜我们会读十诫。那有些教会今天已经不再读十诫，甚至有很多的教会今天不在讲台上再讲十诫。为什么？哦，他说十诫是旧约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所应用的。今天已经不需要十诫，我们在恩典的时代，我们不需要在十诫，是吗？但是刚才就讲，真正十诫颁布在什么时候？是在伊甸园。神要求人对十诫的态度是什么？我们要顺服。我们要顺服。所以真正的十诫颁布呢，其实是在伊甸园。当神造了人之后呢，其实十诫的道德律已经被颁布了下来，神要求的人就对他完全绝对的一个顺服。所以神在伊甸就告诉他，有两棵树，生命树你可以吃，分别善恶树你不可以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神在颁布下来的时候，要求人就是对他绝对的一个顺服。所以呢，我们在实际生活每个层面中呢，面临的道德问题，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哦，这是上帝要我们所尽的这个责任。哦，上帝要我们所尽的责任。所以你看，在这样的一个里面呢，在这样的一个里面，是吧？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他向你列祖亚伯兰、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不是你所建造的又高又大又美丽的城市。那这边十一节他说，有装满各样美物的房子，不是你装满的，不是你栽种的，不是你造成的。神这边告诉以色列人，当他们要进入埃及地啊，迦南地的时候呢，出埃及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神让他们回想上帝给他们的恩典。哦，上帝跟着，所以在律法里面也包含了这个什么恩典在里面，给我们看见什么恩典呢？神说什么东西？进入这个地方呢，那边有地，不是你建造的；那边有城，有美物的房子，不是你装满的，不是你造成的，不是你栽种的。 哦，这些都是什么东西？神要提醒他们，免得你忘记了耶和华。神要人的责任是什么？第一，对他的一个顺服跟敬畏，顺服产生对神的敬畏。那要他们去回想说，你们可以出埃及进入现在的迦南地，显示进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很多东西其实不是你们自己。所以我们很多常常我们什么，我们的问题，人的问题是什么、哦、这些东西都是我的，这些东西都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看见吗？然后神要提醒以色列人，不是你的，你有的这些东西，城建造的这些城不是你建造的，高大美丽的城是神所赐给你的。那你有这些房屋呢，这些可以装满，谁给你装满？神给你装满、哦、你有这些水池，谁造成给你？也不是你，是神给你预备的。还有葡萄园跟橄榄树，也不是你栽种的，你一进去你就可以享用，都是神给他们这些，所以都是恩典，是什么？白白得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常常以我们自我为中心，当这些东西说都是我的，都是我，我现在有这些成就都是我怎样、哦、我读书读得好还是怎样，但是不是神一直要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很多东西呢，这些东西免得我们忘记耶和华。所以很多我们现在有的、哦、早上张牧师讲，他说有的人神就过不了2019年，所以有一些人去世，好像我的同事睡觉睡觉睡觉睡到的时候，隔天妈妈叫他不醒，就这样走了、哦、很年轻，40多岁出了头位。所以你就看很多人都过不了2019年，所以我们可以踏进2020年、哦、我们到今天1月4号说我们要感恩，所以这些都不是我们，不要让我们忘记了耶和华，这是神给我们恩典。所以不要常常以为这种东西是自然而然，有很多东西呢都在神的掌管的里面，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不可以忘记。那第二呢，他神说什么呢？要谨慎，要遵守耶和华你们神吩咐你的诫命、法度跟律例。神在边在宣告的时候呢，要提醒他们再次呢，对神话语的什么绝对的服从、哦、所以是顺服，刚好就讲这个是立法的里面的要求，早就在伊甸的时候已经颁布。神要人什么东西、哦、要人去遵守，怎么去遵守呢？就是顺服神的这些立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神看为正为好的事呢，你都要去行，这是神向我们要求的什么人当尽的责任。神要我们去行、哦、呀，神要我们去行、哦、所以这些，所以神吩咐的要我们谨慎，要我们去遵守这些法度跟律例呢，这些东西都记载在圣经的里面，所以这是我们当行的，我们当尽的这个责任、哦、所以呢来到这个呢生命记6章20节的时候呢，当摩西再次重申这个律法的时候呢，先跟他们提起什么东西呢？他说神在埃及曾经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却用大能把我们从埃及领了出来。10诫颁布的时候呢，神要他们再次回想，其实在10诫立法的里面也包括什么东西？福音、哦、包括这个福音，福音在里面就告诉什么？神的救赎。所以一直让他们去回想，你们已经在埃及做过奴仆，神用大能的手把你什么？把你拯救出来，现在你们进入这个迦南地牛奶跟蜜之地，你不要把神忘记，不要忘记你曾经做过奴隶在埃及地430年的时间。所以呢今天进入到这个的迦南地的时候呢，要回想福音，因为神把我们从那里领出来。所以一样的，今天当我们在这里思考世界的时候呢，第一个你要思想到的福音是什么东西？神曾经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所以旧约的时候呢，你就想到神怎么把他们呢从埃及地领出来呢？最后第10个灾害，杀长子，从埃及做宝座的长子一直到最下面的奴仆，甚至那些动物呢投生的呢，上帝都派那个灭命的使者把他们投生的都灭。但是以色列人的家呢，他们为什么不会被灭命？神就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宰杀一只羔羊，羊羔、哦、把那个没有残缺的羊羔呢 把它宰杀了，用他的血涂在什么门框上。所以过年要到了，你去想华人的传统，为什么我们要在门上放红色的对联，看见吗？红色对联，你回想的时候呢，跟圣经很有关系，看见吗？以色列人的门框，他们就有门框涂上那个羔羊的血，然后灭命的使者又看到有血就越过去，所以他们接到逾越节，就是这样的来源，逾越节。那这个里面呢，就有这个福音。所以神就用这边的时候，刚刚我们思想到十诫的时候呢，神就透过这个呢，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是透过这个被杀的羔羊，来到新约的时候给我们思想，我们怎么蒙拯救呢？是这位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流下的宝血呢，就涂抹了我们的过犯，所以这个是一个福音。所以相同的，当我们来到十诫的时候呢，第一个东西呢，神要我们感恩，我们要记得在十诫的里面，第一个呢，回想是福音，神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把我们从那里是哪里呢？就是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第一个是福音，我们要回想。然后第二呢，神就接下来吩咐遵行这一切的什么律例，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常常得享福了。遵行这一切的律例，就是神所颁布的这一些的律例典章，多少条？很简单，只有十条，我们也可以背下来。行得出吗？行不出来。当我们越上每一个诫命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其实每一天呢，我们都一直在犯十诫，我们一直都在犯这条十诫，但是神说照着他吩咐我们的，谨守遵行这一切的诫命。有了福音蒙拯救之后呢，我们进入神的应许地，接下来我们做什么？我们有当尽的责任，我们当怎么行神所喜悦的事啊？这个就是在包含在十诫的里面。所以十诫的序言告诉我们说，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神用第一人称，神用第二人称讲到我，这个我是谁呢？就是神。所以上帝提醒百姓得蒙救赎的好消息是什么呢？所以以色列人获得自由是旧约历史上一个很重大的救赎事件，把他们从在埃及地430年之后呢，把他们从埃及地，上帝把他们带出来，进入到一个迦南地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救赎的事件，救赎的事件。相同的，那样的一个东西预表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神都把我们从这样罪恶的里面呢，神用不同的方法把我们怎么救赎出来。但怎样的过程呢？就是透过以色列人出埃及是透过什么羔羊所流的宝血涂在门框上，逾越节。我们是借着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耶稣所流的宝血买赎我们，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你看见旧约新约的里面呢，神透过旧约的这些羔羊给我们做预表，所以是旧约历史里面一个很重大的救赎事件，所以这个是神让他们每一次进到里面的时候，跟他们的子子孙孙让他们去回想思考的。所以我们也要常常每一年到一年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回想什么呢？你在哪一年哪一日？我不晓得有的人的圣经就有把他重生的日期，我在哪一天哪一夜哪一日，我举手我决志相信耶稣基督，把他写了下来，那个日期可以成为你的重生的纪念日。所以你有两个生日，一个你生日的日子，另外是你重生的日子，哪一年哪一日把它写下来，这是你重生的日子。那当你重生日子之后，你可以回想我在那一天哪一夜是怎么样，透过布道会我举手呢，还是透过怎么样的管道我相信我接受耶稣基督。所以它可为你一直的一个纪念，因为很重大的救赎纪念，因为那天不单是你的重生，更是那一天呢你踏入永生的那第一步的开始，看见吗？所以你要感恩，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来的，那一天呢，十诫两个法版怎么样被颁布？神在西乃山，西乃山谁颁布的时候呢？神说什么？神首先宣告说什么呢？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哦，带来归我。所以神向埃及人所行的事，行什么事？行了十个灾害，以色列人都看见，亲眼看见，亲眼经历过。神透过十个灾害，那之后呢，法老才让他们离开这个埃及地方。所以埃及人所行的事，他们都看见，他们都看见，哦，然后呢，看见神如鹰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归来归向给他，神带领他们出埃及430年。哦，那出埃及20章20节，我们每一次在读十节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读到这：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这个你这个字，神为什么用单数不用复数？单数。那这边要提到的是，神对我们的救恩每一个人单数，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讲单数，代表什么？个人我们跟神的关系，把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所以当我们在回想的时候，是说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所以刚才的这记得吗？哦，在第三问的时候提到人的责任是什么？对，我们要对我们所信的，我们知道什么？这位信的内容就是这位上帝。你对他这位上帝的关系是什么？这关系是神跟你自己，神跟你自己个人化。所以没有人帮助你得救的。不可以说我爸爸是基督徒，我爸爸是牧师啊，我的祖父是牧师什么，我自然而然就成为基督徒。没有自然而然的哦，福音没有遗传性，而是什么？个人的哦。所以你个人你要相信，你要接受哦，个人相信你要接受哦。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当他来的时候呢，两个人在一个房间推磨，一个被娶妻，一个没有比喻，两个人睡在床上，一个人被娶妻。什么意思？可能一个丈夫一个太太，一个被娶妻一个被撇下，就是什么？一个有信一个没有信，知道吗？所以不是因为哦，我们是夫妻关系，丈夫信耶稣自然而然我就成为基督徒，不是，没有这种的关系。所以神都是依照这个，都是个人化的关系，我们跟神。所以神说什么？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神把我们从罪里面救赎出来呢，这个救恩是你跟神自己的关系，而不是靠家属的关系，哦，没有靠关系的，都是个人里面，哦，我们跟神的关系。所以上帝不单是我们的主，更是我们的什么？救赎主。所以有义务我们要遵行上帝吩咐的一切的这些的诫命。Okay? 到这里什么问题吗？还记得吗？第一问是什么？人一生我们要做什么的责任是什么？我们要荣耀神啊！我们要怎么荣耀神呢？用什么管道？神把圣经赐给我们，对不对？好，那神给我们圣经，赐给我们圣经，给我们主要有两个东西，什么东西？主要的目的，第一个是什么？我们要怎样？很简单的，对神我们要怎样更多的认识他，对不对？然后还有呢，对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我们有当尽的责任要行。 OK， 记得威斯敏特小理前面这三个问很重要。 OK， 一生荣耀神，一生荣耀神，啊，神赐给我们什么准则可以荣耀他呢？就记载在圣经里面，这就是神的话。所以每一天我们要读圣经的话就是这样，神有准则要我们去遵守遵行。然后做什么呢？使我们能够透过圣经，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去认识他，也知道他要我们人尽怎么样的责任，包括对神，包括对人。 OK OK， 容易记了。 OK OK， 我们继续。好，所以这个是不是生命记？如果你读生命记，生命记的34章1到34章里面有这样的分段，前面呢1到3章呢就讲到一个历史，所以摩西就跟他们重述一个历史。这是摩西神吩咐他上尼波山的时候呢，摩西要死的时候呢，就吩咐以色列人：我不能够跟你们进去迦南地，因为当时候他第二次击打磐石，叫水流出来的时候，因为在这事情上没有顺服神，所以神说你不可以进迦南地。 所以你就要死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地方，摩亚的地方。所以神要吩咐他登上尼波山。所以之前呢，他就吩咐以色列人，他就写下这个生命记，重申神的诫命。所以一到三章讲到历史，那第四章就讲到一个摘要，那第五到第十一节就讲到一个诫命的核心，还要怎么对付这仇敌。你们进去这迦南地之外呢，你们要怎样怎样讲，神都吩咐他们。那很重要的诫命的核心要谨守遵行。那特别在第六章，不单你要谨守遵行，你还要殷勤的教导你的儿女们去遵守。在第六章里面哦，一直有很重申这有关这方面哦，让他们认识神思念他们的目的，还要让他们更多的认识他们自己的这些软弱。然后呢，十二到二十六章是律例跟典章哦，然后到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节讲到祝福跟咒诅。在那边他们就来到示剑这地方，前面有两座山，一个是基利西山，一个是以巴路山，就在那边宣布祝福跟咒诅。那摩西也预言到什么，以色列人以后他们会离弃上帝，上帝也把他们交给外邦人，所以他们要被抛在万国之中，被抛来抛去。所以这些呢都在这样的一个预言背道的里面。之后摩西写了诗歌赞美上帝，然后祝福各支派，最后呢就记载摩西死在尼波山哦呀，这是生命记的里面的记载。所以呢他来到这边的时候，事件的地方的时候呢，前面这两座山，那十二个支派呢，就六个支派站在这里做代表，六个支派站在这里做代表。以巴路山是宣布一个咒诅，基利西山是宣布神的祝福。怎么蒙祝福呢？你只要谨守遵行神的话，那这些的祝福的话，神就写在这些的里面，哦，就成为。那如果他们离弃神的话呢，这个以巴路山就成为他们的咒诅，哦，的一个象征。所以将这些都声明在里面，哦，这是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章的里面呢，就给我们读到有关这方面，哦，那所以律法在出埃及后才颁布的吗？刚才我们就讲了，不是，其实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呢已经颁布。因为律法的要求的核心就是要人做什么，顺服神，要顺服神，哦，所以你去看，哦，所以律法早在颁布前已经发挥功。第一，在伊甸园的时候呢，神要求人是什么，完全对神的顺服，哦，所以亚当夏娃为什么会犯罪，因为他们不顺服神，而顺服什么，魔鬼的坏。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能够做什么，像神一样。所以很多人常常以自我为中心，哦，我可以像神一样怎么不好，对不对，哦，但是忘记了人是被造的，哦，人怎么能够跟创造者一样。所以人要把那种地位提高到跟神一样，这也是魔鬼犯罪的一个开始。那魔鬼从哪里来，不是神造，神当时造了天使，天使是服役的灵，哦，服役的灵。那魔鬼为什么，这是在以西结书三十七章你们可以读到。那天使长，但是他呢高傲到要跟神同等，我要跟我要坐在神的宝座上，你看见吗，忘记了他也是被造的，天使也是服侍的灵，但是他要跟那种地位高到那种地位，那最后神就把他怎么样甩下来。所以一样的高傲，要常常把自己当作神，这是今天我们人的问题，把自己的地位呢转移，而要跟神一样。所以人就在这种事情上不能顺服神的时候呢，那犯罪就开始。所以道德律的话呢，早在伊甸园已经颁布了，神要求人对他完全完全的顺服。然后呢，这是十个灾害，在埃及的时候，于是神要求的就是什么，法老的顺从，但是法老心里面什么，感应，圣经一直讲，所以他一直给他一个灾、两个灾、十个灾害，给他有十次的机会，但是法老心就是这样的感应，为什么不顺服，这样的一个言，所以最后律法被颁布下来。那律法还没颁布下，我们也还看见，哦，摩西在这个埃及的时候呢，杀死一个埃及人，所以那时候杀人律法还没有被吃下，不知道杀人是犯罪的，但是律法被吃下来之后呢，杀人就是罪。所以摩西 在当时呢，他杀了一个埃及人，所以其实在当时律法还没颁布的时候呢，杀人已经是罪了，神都看。还有呢，早在伊甸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第一个的谋杀案就是该隐把他的弟弟亚伯把他杀死，哦，所以当时就有亚当、夏娃、该隐跟亚伯四个人。四个人的时候呢，那第一次的战争就开始，哦，哥哥把弟弟杀死。所以虽然当时没有律法，但是神也是一样，流血的罪。神对他说什么？地里面有声音，哦，这是你的弟弟亚伯的声音从地里面出来，宣告什么？愿你把他杀害。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早在律法还没有颁布的时候呢，其实在神的里面的公义的里面呢，这些东西呢其实早就已经律法在那边，这些都是神要追讨的，在神的圣洁公义的里面。所以律法的功用做什么呢？它能够帮助我们什么？不单是要我们为荣耀上帝而活，那律法的目的只是限制社会上的罪恶，哦，所以有律法被颁布了，所以以前人不知道偷窃是罪，现在律法颁布了，哦，原来偷窃是罪，恨人是罪，杀人是罪。所以律法写下来之后呢，为的就是要什么？防止、哦哦，而且要显明我们有这些，哦，显明人需要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救赎，哦，因为我们人不能够靠自己能够完全行律法上的要求。这个我们会在一步一步里面，我们会去谈到这方面。所以律法的功用做什么呢？他说，奥古斯丁说，律法的功在证明什么？人有罪，而把人引向基督的救恩，证明人有罪，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所以最后我们回转，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马丁路德说什么？我们并不废除律法，所以改革中不废，因为耶稣讲的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弃，都要成全，而且要到永永远远。只是知道律法真正的功用乃是催逼人什么？寻求基督。因为律法没有救赎的途径，它只是显明罪人，只是显明那个罪，哦，所以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律法不过是一个什么？启蒙师，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晓得什么，哦，知道律法显明人的罪，显明上帝的愤怒，神要追讨。所以我们只有把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时候，承认自己不能，我们需要神的救赎。所以加尔文说，摩西只有一个心愿，就是邀请人直接什么？投靠基督。律法不能够把人带到基督，因为什么？律法没有中保，哦，没有中保，哦，约翰本人，哦，John Brennan就说，不认识律法本质的人就不能认识罪的本质，不认识罪的本质的人就不能认识救赎的本质。所以当你认识罪的本质之后呢，你就能认识救赎的本质。它真正的目的就让我们能够认识人自己不能，哦。斯布真说，正如分立的坚贞是为了引线，锐利的立法是为了神圣恩典的明亮引线，来帮我们引路，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所以立法是启蒙的教师，把我们领到基督的面前，哦呀，所以这是神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的。所以唯独神的恩典， OK， 这个啊，杜马荷兰神学家说什么呢？上帝先说福音，百姓不配却蒙拯救，在堂诫命。所以律法一颁布一开始的时候，神吩咐以下这些话，说什么呢？我把你从什么埃及为奴之家把你们什么拯救出来。这个就是什么？神宣告福音，第一个就是福音，福音，神的恩典。所以旧约靠律法吗？新约靠恩典吗？其实两个都不是，旧约新约都是唯靠什么？神的恩典。所以神把以色列人430年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呢，也是神的恩典，让他们不是靠做行为，不是靠什么，是神的恩典，是我把你们如鹰一样把你们背离开这个埃及地，是神的恩典，这些都是恩典。所以律法、福音跟律法是什么？都是互相配合的，哦，互相配合。所以你看，在埃及他们受这些的辖制，哦，然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呢，享受这个自由儿女的身份，不再在埃及做奴隶，不在埃及做奴隶，哦，然后上帝赐下这个律法给他们，哦， 那不是新的宪章，乃是自由的宪章。因为这样的一个立法被赐下，我们就说其实立法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已经发挥它的功用在那一边，不对，不是新的，而是一个自由的宪章，让他们靠立法而活，真正成为上帝的子民。那当中立法就有爱神也有爱人，这是最大的诫命。相同来到新约基督救赎的时候呢，基督救赎了我们，使我们也恢复自由儿女的身份，不再成为罪的奴隶。但是呢，立法也没有被废去，神要我们什么？尽我们的本分去遵行，让我们更明白立法的含义，而享受真正的自由。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靠立法而活，真正成为上帝的子民。我们有我们什么当尽的责任。你不是靠立法得救，我们是靠恩典得救。因为立法只是显明罪恶，看见我们人不能够。今天我们来是要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加拉太书告诉我们的。旧约的人也不能够靠立法得救，新约的人我们也不能够靠立法得救，我们唯有什么？靠耶稣基督的救赎，这些都是恩典。但是得救之后呢，不是立法废掉去，不是，在立法当中神要求我们，我们有人当尽的责任。什么责任呢？对神我应当怎样，对人我应当怎如何，这是我们当尽的责任。所以靠着这样立法呢，活出真正上帝的子民。所以呢，这最大的诫命的总纲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这位神，也要怎样爱人如己，这是我们生活的一个真正目的。活在神面前，活在人面前，我们当做的。所以刚才就提到福音，福音。所以十诫不要借指人犯罪，所以十诫呢可以指责罪恶，十诫可以给我们看见有罪的刑罚，但是十诫不可以阻止人去犯罪，只是告诉你们杀人是什么，杀人怎样是什么，犯了杀人的罪，对不对啊？但是呢，他不可以阻止你什么东西，恨人，对不对啊？恨人会引起杀人，对不对？所以他没有这种可以阻止人犯罪的力量，没有，没有，不能够改变人犯罪的力量。人都是软弱，但是我们需要依靠什么？神的恩典。所以呢，十诫呢，他只能不能够做的阻止人犯罪，也不能改变人犯罪的力量，所以他不能够使人得救。为什么？他没有中保呀。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立法得救。这是新约的时候呢，使徒们一直在讲，我们是因信而称义，所以不再靠做立法。所以立法没有这一种的称义，因为它不是没有中保，所以立法只能够引向什么？死亡。我以前没有立法是活着，但是诫命来到颁布了之后呢，罪又活了。我知道杀人现在是什么东西，我需要是杀人也是罪，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这是保罗所讲的。但是保罗接下来最后说什么？感谢上帝，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能够脱离这一切，因为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中保。所以靠立法能够跟神和什么？人若行那罪，立法的就因此活。但是人不能够，人不能够，因为没有血气的能够因行立法能够在神面前称义。所以罗马书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靠做行立法能够称义。所以我们需要什么？神的救恩。所以一样的，在旧约神颁布立法的时候呢，神也告诉我们，是我把你从埃及地什么为奴之家把你领出来，这个是福音。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的行为，是神把我们领出来。一样，神也把我们从罪恶的里面把我们怎么拯救出来。所以没有人能够说我能够靠自己来信耶稣，没有，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但是立法没有被废弃，而要我们什么去遵守。明白了之后呢，我们对神有更多的认识，也明白人与人之间相处我们应当怎样，立法就成为我们很好的帮助。在生活上我们怎么去敬畏神，怎么去跟人相处，这个是很重要。所以立法的赐下来是什么东西呢？立法的总归其实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跟无愧良心无畏的信心是生出来。所以神在你面前吩咐，不可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什么作假证供陷害人等人，不可不可不可的当中呢， 其实有它背后的，还有真正神要我们的一个真正原则，你要，你要，你要。啊，这是我们在会接下来的课程会谈到的里面呢，我们会一直提到，神说不可的当中，神要你做什么？啊，不可的当中，神要你做什么？那个才是积极的，消极只是告诉你不可以怎样，不可以做假证见证，但是积极方面你要做些什么东西，有很重要的，哦，这我们可以学。什么问题吗？到这里，所以回去背十诫很容易背的，对不对？十条诫命哦，啊，但是活出来不容易啊。所以你在上的过程，你会发觉到说，在每一条诫命的里面，啊，比如说神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啊，今天我们会犯了第一诫吗？有吗？有，犯什么诫？第一诫怎么犯？生肖应辰。看生肖哦，鼠年呢，啊？看鼠年，今年是什么应辰？我是属鼠的，我今年是什么？还有吗？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任何东西你代替神的呢，你就犯了第一条诫命。怎样？早上睡不醒，睡多一会，等等这些东西，体贴你的肉体，你就把神放在第二位了。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如果你单单看这一条诫命，哇，太高了。我们每一天都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神说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有任何东西在你心中，只要代替神的地位呢，你就犯了第一条诫命，很高的标准，啊，那不可当中呢，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下礼拜我们会谈第一条诫命，哦 ，OK， 所以有的话，你们可以去网站去 download 威斯敏特小要理，威斯敏特小要理。哦，里面107条问大题，你从39、40、41、42问一问，他有问也有答案给你，哦，去看哦呀 ，OK， 然后下礼拜我们就会看第一条的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神为什么要这样的吩咐这一条重要的诫命，而且把它放在第一条？对神方面有些什么？然后你对这神有更深的认识。好。我们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感谢天父上帝，让我们今天我们开始第一个崇拜，也开始第一天的主日学，让我们能够在卫斯敏特小要理里面去思考有关这39、40、41问，让我们能够从这样的里面去认识到你要我们重新的是诠释这个十诫的真正的意义，帮助我们，我们深信立法的颁布不但对当时有这样的功效，在今天也对我们每一个属你的儿女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帮助我们，使我们不是在口头上，我们每个主日崇拜，我们念，我们读而已，更让我们能够明白里面十诫的精髓，晓得你要我们能在这样的十条诫命当中，我们当学习怎样的功课，我们当尽怎么样的责任。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不单对你有更深的认识，也晓得我们人活着，我们当尽些怎么样的责任，帮助我们，也是我们在这2020年的时候，我们立志在你面前尽心尽心尽意的去爱你，让我们也能够爱人如同自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神对人方面，我们都能够一生在你面前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你赐恩赐福带领我们，保守我们，这时候我们要分散，也保守我们平安的回家的路程，与我们同在。感谢你赐福我们今天明天，赐福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在你的恩典上我们有长进，在你的知识上我们有长进，谢谢你的恩典，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谢谢。